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有不同的环节，我有不同的分享，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不但听了，也能够跟我们来参与，将你的意见，将你的想法都告诉给我们的。
是的，可以透过电邮或者给我们发短信，告诉我们你的故事，或者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出来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你在你的工作的地方或者学习的地方，你发现呢，你有，如果你做得好，你就被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主管来重用，提升或者涨工资，那这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发现呢，也是不容易能够让别人重用的。
是啊，
你需要花很多的代价，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努力，让你往上走。
对，天成老师，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匹千里马了？
哦呦，千里马说不上，
千里马
应该百里马算得上吧？
百里马
也能跑一段时间了。
那我也没幻想过，或者我也没觉得自己是一匹千里马，但是确实听过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就很惨，很可怜，在职场打拼了这么多年，总觉得自己明明是才华横溢的一个人才，为什么跑到哪里都不被人欣赏，不被人重用的呢？到底他们的伯乐在哪里？是不是找不上呢？伯乐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呢？
当然可能是各种原因，也可能是个人的原因，比如说你自己的这个经验啊，能力啊，或者跟人家合作呀，彼此的配搭是不是可以呢？
对，
或者也许那个老板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呢，把自己做好，就
是
你自己的那个工作岗位或者你应该学习的，把它学好做好，然后呢，你自己在跟人之间的那种人际关系把它搞好。
对，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被别人看重的。
当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功，要进龙门，一辈子呢都不要做什么小土豆，我们说 small potato， 或者是一辈子做一个平凡的小职员。是会有那些很进取的人，很上进的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双向的。你不要总是期待呢，老板是无缘无故会欣赏你，一定自己需要付出的。我看过一篇的访问，是访问这个日本三洋创始人呢、三洋的电器你用过吗？
对，我以前是很出名的三洋，
对，很出名，很出名。他这么告诉记者说，他说我对于一般的职员呢，我不会跟他们要求很多的，我只要求你在上班的八个小时你要努力工作，你要专心就可以了。八个小时之后呢，你喜欢做什么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个是对一般职员的要求。但是他期望呢，优秀的职员呢是工作16个小时，不是说16个小时都待在办公室，是你下班之后，你踏进公司门口之后，你的心还会想念公司的事情，对吧？所以他说呢，这个如果你的心不在公司，你也不要期望老板的心在你身上。
所以呢，你的心在哪里，你这个人也在哪里、
对，
所以当你不努力的时候，你的心根本就没有在哪里。
对，你对你的工作抛诸脑后，你的老板自然也会对你抛诸脑后，是同样的道理来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他成功啊，之所以成功，他可能真是比别人要不知道百倍千倍的努力。
对，
那所以成为一个千里马。
对，这个三洋的老板也补充了一句，他说现在很多人呢，不要说你什么年纪的，年轻的也好，干了很多年也都好，特别计较什么叫做分内分外。这不是我要负责的事情啊，我做好我分内的事情就可以，分外的事情就交给别人去做。 太过于计较的话呢，首先你工作你自己也不会开心，另外你的投入感也是比别人少很多的。
对，我记得好像是也是一个日本公司的一个女总裁啊，
嗯，
她呢在这个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她花了很多时间的努力，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打扫厕所，
嗯，
那你想打扫厕所就带着很多的怨气，很多的埋怨，你让我做这个最低下的工作，
嗯，
但是呢他能把厕所打得非常的干净，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可以用那个任何的一个碗把里面的水舀下来然后把它喝下去，
真的
就表示说那个打扫厕所是非常干净的。如果是你的话，你
不敢喝，我
不敢
喝。
但是呢，他真是这样的，
一点都不卫生，好不好？
但是他可以把它打扫的那么干净，
好吧？
那然后呢，就一点一点被老板看中，然后提拔，最后呢，他做到那个公司的最高的位置。
嗯，那当然我们这么说不是要大家卖命啊，始终是工作的时候工作，休息的时候休息，只不过呢在你的岗位上面呢千万不要总是挂着一句话，这不是我的责任，这个是某某某同事他负责的，我不管。如果大家都不管的话，那事情就不可能做好了。
所以呢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在你本身的所做的事上你要努力把它做好，当你做好的时候自然就有人去看中你，自然就有人去找你，跟你来合作。所以呢我们首先是把自己能够做好。
嗯，是的，做好自己的岗位。所以我们特别欣赏穆萨，我们说他有领袖的风范，他带领着以色列民出埃及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见他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上主给他的使命是什么，然后他也很努力的去做好这个岗位。
嗯，所以这个穆萨呢他自己呢这个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啊，也能够忠心的去把它完成。所以今天在圣人小传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穆萨他之所以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走过这个旷野路，是因为他个人的努力，他也依靠上主能够在这个路上能够带领百姓。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云彩的云。在上几次的环节里，我们知道伟大的领袖穆萨带领着一个庞大的民族从埃及出来，过红海，然后进入到荒芜的沙漠中，当中的滋味啊，实在不是我们这些没有走过旷野路的人所能够明白的。以色列开始体会他们在生活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不一样了，他们不是在身处于繁华富裕的埃及地，没有尼罗河水去滋润他们。以色列民所面对的第一个的考验就是没有水源。我们不要忽视了，水对于人类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条件。在缺水的环境下，我们看到了这群以色列民人的反应，他们立刻向穆萨埋怨说，我们喝什么呢？如果换了是别人站在穆萨的位置做穆萨要做的工作，可能那个人会说，我不干了，我不要当一个领袖，又或者那人会垂头丧气地坐着不发声。但是伟大的领袖穆萨却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斥责以色列群众，也没有默不作声，他呼求耶和华，仰望他的帮助。我们知道穆萨可以这么坚强地服侍以色列民，就是因为他信靠主。这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心就是主的仆人所具有的特殊的素质，难怪耶和华这么欣赏和重用穆萨。穆萨向主呼求，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在主的指引下，母萨就解决了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的问题。接着，耶和华在马拉这个地方，透过母萨向以色列人定下了律例和典章。耶和华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主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然后以色列人在母萨的带领下去到以琳，按圣经记载，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以色列民就在以琳的水边安营。马拉的经历叫人学会了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不要只看眼前的失意。当人被眼前的失意所遮盖的时候，人就没有力量去寻求新的出路。母萨没有因为眼前所遭遇的困难和压力而灰心丧志，他没有放弃带领以色列民这么重大的任务。他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的帮助，结果他发现了出路就呈现在他的眼前。主不会撇下自己的儿女不顾，任凭他们在旷野里死亡的。回族朋友，母萨晓得怎么样在困境中寻求主的怜悯和帮助，所以他可以完成主所托付给他的工作。你又如何呢？你也可以依靠主去完成主所交托给你的工作。不过啊，在这个之前，你得先重新建立自己跟主的关系。你知道怎么样重新建立关系吗？我们很乐意跟你分享。马云等着你的来信。
黑夜我走过，我能分担你的忧愁，死亡我已胜过，我能担当你的软弱。
看不见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前路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个所依靠的，你能够在个人的人生当中努力的做好你自己的本分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是的，就像刚刚那首歌《看不见的时候》最后那几句歌词，谢谢谢谢，我们真的要谢谢慈爱充满大能的上主，因为人生有的时候真的找不到方向，可能会走错路也不一定，但是这个时候关键的是有上主他的带领，他告诉你哪条路才是最适合我们的。
嗯，的确呢，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如果光靠我们自己也是有的时候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主。我觉得我们的主呢就好像是那个伯乐啊，
伯乐
他能够让知道。
那我是不是千里马呢？
如果你是千里马，他会看到到的。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你要好好的去努力，也让我们的那个伯乐能够看到你所做的。
要让伯乐看到，也需要自己付出，也需要自己的努力。就像呢，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他是访问汤唯。汤唯你知道是谁吗？
我知道，那个影星吗？
对，很著名的演员，他也得过很多次奖。哎，他那个访问呢是用英文对答的，对答如流，一口流利的英文。大家都很奇怪，他明明不是在国外出生，也没有留学，为什么英文会讲得那么好呢？结果他就说他从小有一个 dream， 有一个梦想。梦想什么呢？他希望自己会说很多种语言。他往往都很羡慕那种人呢，可以很自信的自由转换语言，谈话谈天。如果他看到类似这样的人，他就会偷偷在一边看一边的欣赏。于是呢，他长大之后呢，他就去伦敦自己报读一些短期的课程，就一个人呢，又不会讲英文。所以呢，他给自己定下三个规矩，因为他非要学习英文不可，非要成功不可。
三个规矩。
三个规矩，第一个就是禁止讲中文。碰到任何一个人，哪怕他的英文多么的烂，他也要说。那第二个规矩呢，就是找喜欢的一个英文达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英文很好的人哦。他就找了谁呢？找了一个很著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就读他的书，读他的作品，读他的剧本，去学他怎么写那个文法上面。那第三个呢，就是离不开问还有听。他有一个英文老师的，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就是害羞或者不敢问，他就说你真的要不耻下问。他是直接闯进那个教师的办公室，就拿着一本书跟他说，你能不能帮我读出来，能不能帮我念出来。因为他说，如果你要学一种语言，你单靠自己去翻字典，你是很难明白那个字的真正的意思，你需要有一个真的懂这个语言的人去在你旁边教你怎么运用这个字。对，所以他真的靠着这三个规矩定下来的规矩条律呢，去好好学习他的英语。
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啊，经过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单单靠自己的努力，我们要需要跟别人的合作。
是，
如果你自己说我自己靠着自己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难的，有的时候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就像你刚才说的，老师在旁边帮你读啊，或者是有什么人来鼓励你帮助你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工作也好读书也好呢，也少不了我们这个团队的合作，或者是跟人的这个人际的关系。如果你这方面做好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
没错呢，真的要很谦虚的去学习，很谦虚的承认一件事情，我有不足的地方，我有限制的地方，所以我愿意放下自己。你可以说厚着脸皮也好，不耻下问也好，去寻求一些你不懂的事情。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信仰人生金钥匙里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一个拿到学位的人，他在这个他的人生当中的反思啊，他的反省，我们一起来听。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学位服的醒思。记得以前大学毕业穿学士服拍照的时候，由于穿的还是那种中式的学士服，拉链一拉，方帽一戴，就一切就绪了，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迅速搞定。后来念了研究所，硕士袍明显比学士袍漂亮多了，除了袖子明显比较华丽之外，披肩的颜色质感更是好看许多。但也因为多了那些披肩，上场时得两两帮忙，看看对方披肩的前后有没有摆正，这才能上场，免得出了洋相。后来我又念了博士，博士袍大概是我这辈子穿过最夸张的服饰了，袍子本身就挺炫目，还加上挂一个长长的披肩，由前胸一直延伸到腰后以下，披肩后头还必须翻出某个特别的角度来，让披肩里面的颜色也能被看到。这样庄严吗？我倒觉得整个人看起来活像只大鹦鹉，令人觉得有些滑稽。要穿脱这样大件的袍子，不但自己一个人搞不定，两两帮忙也还不够，需要左右四周的人相互注意，看看彼此的袍子披肩歪了没，角度翻对了没有，这才穿得妥当。要穿妥这样一套繁琐大袍，靠自己一个人还真是不行。不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越高等的学位服，若想要穿上穿妥它，就越需要懂得与人合作，而不是光靠自己。书越往上读也是如此，人生当中其他的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越往上，越处高位，就越需要懂得与人合作，彼此服侍，而不是单打独斗。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不易与他人合作，一定会造成自己的人生在更上一层时受到限制。穿了三次不同的学位服，我觉得上天借由这三次的穿衣经验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提醒我团队合作与为人处事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在书本与论文之外另外所悟出的感受，这是一种比有形的知识更宝贵的人生感悟。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能虚心接受人们的帮助，也能虚心地去帮助他人，才能成大事。松下幸之助。
感谢天，感谢天父，感谢神。
感谢，不单单我们在人生当中感谢自己，我们更是感谢周围能够鼓励帮助我们的人，最主要的是感谢我们的主，他带领，他会保守，他会看顾的。
是的，上主真的赐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东西，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得感恩，总是觉得不足够。如果你细心的看看，其实上主他给了你很多丰富的供应，但是我们要学习去体会，学习去感谢主。
好，我最后呢，我们用一节经文呢来作为彼此的勉励。尹之乐，腓立比书4:11-13。
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能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我已经得到秘诀，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饱足或饥饿，富裕或贫乏，都要知足。我靠着那赐给我能力的，一切都能做。
靠着那赐给我能力的，一切都能做。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全能的主，也是慈爱的主，他愿意帮助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有美好的经历，我们需要个人的努力，也需要学习知足，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主他愿意依我们来同行。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在人生当中我们依靠主，在人生当中我们跟主来同行。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Satu-satunya sebab